忙中取静学祷告，第十五章，活在神的同在中。祷告的目的不单单只是用神所能接受的方式把你的祈求和赞美摆列在神面前，也不单只是要得知神的答复和带领。神不只是要我们不间断地在祷告中聆听他的声音，好随时调整我们的方向。祷告还有更深的意义，就是借着圣灵与父神主耶稣维持紧密的连结，正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八节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祷告的书若没有提到神与跟随他的人同在，那是不完整的。祷告和神的同在犹如一个铜板的两面。得知神的同在是因透过祷告跟神说话以及聆听神的声音，反过来也一样。祷告的能力也因着花时间与神同在而在这些人的生命中释放出来。主是罪者与良朋密友。很多基督徒都认识神，但是很多人很少或者从来没有经验到神的同在。我是在十分强调神的超越性的宗派长大的，我们认为神是崇高的、至高的。由于我们过分强调这一点，总觉得跟神之间有一段距离。那时我很懂得如何敬畏神，也知道服侍神的重要，期望有一天能站在他的审判下。我也相信守他的诫命是我的责任，但是在我小时候的基督徒生活经验中缺少了一个观念：神乐意与他的儿女有亲密的关系。在大学里，我认识一位让我惊讶的教授，他有时会跟我谈到他与主耶稣的关系，好像他跟他刚刚一起吃过中饭一样。他可以跟主耶稣轻松自在地谈话，好像他们是朋友或手足。我无法理解如何与那位永恒、肉眼不能见、全智、无法靠近的光中的神有那样的关系。不过我很羡慕那位教授。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他说：你是怎么能那样认识主耶稣而我却没有呢？他回答说：或许是因为你只是把主耶稣想成是赦免你罪的主。教授说对了，早在几年前我就认罪，承认自己需要救主。我在他面前屈膝，相信他洗净了我的罪。感谢他的恩典，我一直对他说：主啊，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赦免我的罪。他除了是赦免我罪的主之外，我也知道他是我生命的主。但是我仍然不了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所说的那种关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操练与神同在。教授对我说：如果主耶稣要对你个人解释这节圣经，他可能会这样说：我不只是赦免你罪的主及生命的主，我也要成为你的朋友。我希望我们的交谈能带给你安慰， 我希望我们的交谈有来有往。我要你常想到我。我要你知道你不是孤单的。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你做什么，我要你感受到有人在你身旁。我要你在每日的生活中发现我的同在。劳伦斯弟兄是17世纪法国一间修道院的厨师，他跟主耶稣有很深的友谊，他说过一句话，操练与神同在。当这位谦卑的修士在供应饭食及洗碗盘时，也在跟神沟通。神同在的光辉让他在厨房工作的生活显得有意义而且丰盛。当这位教授向我提出这项挑战的同时，我读到了劳伦斯弟兄的书。从他的书及教授的教导，我渐渐体会到神的同在。劳伦斯弟兄使我学会，无论在车子里、在工作、在家、在外，帮助别人时，夜晚躺在床上，随时随地，任何境况，我都能跟神说话。神与我是那么接近，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跟他共享着友谊。历史上所载神的同在。从圣经中的记载，我发现神费尽力气要让他的子民知道他的同在。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神知道他们会感到害怕与无助，没有食物，没有水，还有野兽的威胁，没有军队，也没有城墙保护他们抵御仇敌的攻击，他们也不知道往迦南地去的路。理智上，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神也应许要保护他们，但他们很难感受到神的同在，因此神给他们眼见的记号，让他们知道他的同在。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出埃及记13:21。当以色列人怀疑他们旅程的方向是否正确时，只要抬头看云柱就够了。当有人害怕野兽与敌人会趁夜晚攻击他们时，只要仰望照亮全营区的火柱就够了。神向他们保证，他就在他们当中。旧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许多方式，神透过这些方式让他子民知道他的同在，就是借着会幕、圣殿中神的荣光，以及先知们所说的话，也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记号。然而，神最完全的同在还未来临。神与我们同在。新约一开始，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应许的婴孩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福音1:23。约翰解释耶稣诞生的独特意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神学家称此为道成肉身，神成了肉身，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神借着耶稣基督降临人间，并不是一件超脱尘俗神秘的事，也不是只有祭司、先知或知识分子才能觉察的事。约翰强调了道成肉身的事实。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二节。神借着耶稣的同在是强而有力的，使得一些普通有罪的人转变成大有能力扰乱天下的人，使徒行传十七章六节。甚至连不信的人都看得出他们的改变，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基督在你里面，尽管神借耶稣基督的同在是如此有力，还是少了某样东西。他的传道生涯只有三年，他也未曾离开过巴勒斯坦，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亲自与他相遇，绝大部分都不会与他有过直接的接触。因此主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主耶稣升天之后不多久，他的应许就实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永远居住在信徒的心中。五旬节之后，信的人有了神的同在的有力记号。当你向基督俯伏并且单属于他时，神就洗净你的罪，并以圣灵充满你。内住的圣灵开始不止息地向你内心说话，宣告神在你生命中的同在。一段时间之后，你渐渐了解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的同在是真实的，无论你往何处，他必与你同在。当你操练去感受神的同在，你就会在每日的生活中发现他同在的记号。无论在家、在外、在工作中，或在你的车里，你都可以跟他说话。你把你心中所想的一切与他分享，你会知道他正聆听。这不在乎你是在教堂里，或是屈膝跪在他的面前，而是在乎他的同在。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意识到神的同在是种很棒的感受，会带给你许多好处。一位信实的朋友。首先，当你越发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就会获得神圣的情谊，指你和神之间的情谊。你会发现神创造人是要享受情谊的。小孩子喜爱跟朋友一起玩耍，青少年喜爱群体，成年人懂得维护朋友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将自己的一生委身于配偶和子女。不管你拥有多少友谊，或这些友谊有多深，终有一天你会开始体会人的友谊是不够的，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能永远在你身边。他们可能会搬家，友谊可能会褪色，甚至他们会离开人间。他们不见得能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他们也不见得总是忠心可靠的。如果你想从人身上得到一切情谊的需求，你注定是要失望的。但是神并不只希望我们拥有人的情谊。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说，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三节告诉我们，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你这位属天的朋友永远聆听你的倾诉，他可以自由的、毫无阻隔的与你沟通，他对你的不成熟非常有耐性。当你错怪了他，他会原谅你； 当你有一段时间不曾理会他，他仍然对你以心相许。他是一位忠实永不改变的朋友。信心的根基。与神同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得着信心。与人交谊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尤其是当你知道与你交谊的这位友伴是谁时，你会更觉美妙。他就是全能的神，宇宙的创造者与维护者，他赐你力量去面对一切事。在我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时，我开始学习驾驶我父亲的帆船。那时我常邀一位还就读初中的朋友作伴，我们就在密西根湖上驾驶帆船。当我看到天空有乌云，或是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会赶紧把帆放下，赶快靠岸。这时我会觉得有人作伴真好，这样的情谊很令人愉悦。但是在暴雨中，我这位没有经验的同伴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有时候我父亲会和我一起出航，还是由我掌舵，但有我父亲在船上，我就不怕风和雨，因为父亲曾经驾驶帆船横越大西洋，而且还遇到飓风。经过五天的搏斗后，他活着回来，因此我知道他能够处理任何在密西根湖上发生的状况。有他作伴，我既能享受情谊，又有信心。当你越享受神的同在，你就越能了解他的属性、本质和全能。没有什么事会难倒他，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你一生中会发生的事他都能处理。此刻你或许正享受着万里无云的晴朗日子，有一位全能的神与你作伴并不显得那么重要，但我敢向你保证，你的人生绝不会毫无风雨，而且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会是如此。从此刻到你离开人世的这段日子，你一定会遇到伤心失望的事，也会遇到试探，甚至遭遇悲惨的事。若有神与你同在，你就能带着信心面对人生的风暴。彼此相爱。操练感受神的同在的第三个好处是，会增加你对别人的悲悯。你越花时间与耶稣同在，你就会越像他那样关心人、怜悯人。让我们来看看使徒约翰的改变。路加福音9章54节记载着约翰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但是经过一段与神同在的日子，约翰写道，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8节。再看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他甚至还没有勇气去面对奉割礼的人如何看待他与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件事，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但后来他却在彼得后书1章5到7节表现出属基督的品格是如何发展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与基督连结，使得他体会爱弟兄的心及爱众人的心是很重要的。他知道神帮助我们在爱弟兄的事上得以成长，同时借着对其他基督徒的爱与关心， 使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最近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要在一个会议上演讲。当我正要离开下榻的旅馆时，电话铃响了，是我家乡的一位基督徒打来的。他长途追踪我，只是要对我说，无论今天你正在做什么事，要记得神与你同在，而我也正用祷告扶持着你。这样的关怀使我在整个会议上特别感受神的同在。我知道我的朋友能够服侍我，因为他的生命中也有神的同在。主耶稣要跟随他的人有悲悯的心肠，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也以爱心服侍众人，这是建立神国度的途径之一。在旧约时代，神是在圣殿中，五旬节之后，我们就是神的殿。参考哥林多前书3:16，借着我们所发出的关怀，可以帮助别人了解和感受到神的同在。永远享受神。让我们再回到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相信他的爱和能力。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以真诚和信任来到他的面前。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排除一切与他有阻隔的事物，包括过度忙碌在内。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聆听他安静微小的声音，并顺服他的声音。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生活在他的同在中，并且永远享受他。祷告能使枯燥无味的神学描述变成温馨的活生生的个人实际经验。当我们一直过着与神有沟通的生活，我们的需要就能得到满足，我们的信心会增大，我们的爱心会增广，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同时我们的心也在敬拜他。正像启示录所描述的天上的活物，我们也会同那些活物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5:12-13。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在享受神，他回答我的祷告，他赐给我能力，他让我从他的话语中得到亮光，他引导我人生的路途，他与我有亲密的关系，他为我预备一切美好的事物。有神同在的人充满着一连串的惊喜，这一切是由祷告开始。每天清晨单独与他同在，向他说话，也聆听他的声音。你也能享受神，你也能感受到他的情谊、他的能力、他的怜悯。此刻他正邀请你来过丰盛的生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你能感受他的陪伴、他的能力、他的怜悯。此刻他正邀请你过一个更丰盛的人生。你无论再怎么忙，也要对他说好。本章结束。